哎，平安啊，又开始到了这个张不易谈天说地的时间。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那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到耶稣基督被俘和定罪啊。昨天呢，本来我想分享完这个耶稣基督克西马尼的祷告以后，就分享耶稣被俘定罪。可是没有想到呢，我这个网络出了问题，我上传就传不上去。怎么都传不上去，传了11个小时，到今天早上7点钟啊，这个上传才传上去，所以我也不太懂这个，也不敢碰，所以一直就这个手机在这放着。那这个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在直播这个中间啊，我这个电话有好多电话打进来啊，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不要给我打电话，就是在美国西部的时间，大概是5点钟到6点钟之间，不要给我打电话。或者你这个通过微信呐、或者发这个email 都很好，别给我打电话，一打电话这个手机就会断一下，断一下子有时候它就接不上来了啊，这可能我的技术也是不太熟练的啊。好啊，当我们今天在这个分享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美国的这个什么新冠状病毒。发展的情况，那今天情况也不是很好，有29000多人被感染，现在美国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46万5千人了啊，这个很快就逼到了50万啊，所以这个很多的医学专家认为美国可能也到100万，那么洛杉矶现在好一点啊，不到1000人，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注意，洛杉矶这几天一直在下大雨，外边是大雨啊，在哗哗的下。平时如果没有这个瘟疫的时候，这个大雨对我们洛杉矶人来说，这个是非常的宝贵的了啊，春雨贵如油啊。可是呢，因为这个病毒呢，在湿润的情况下，它更容易传播。所以今天我就上午就一直发微信打电话给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尽量不要出门。这几天下雨，尽量在家里边，在家里边好好读经祷告或者吃个火锅。跟孩子们好好玩玩游戏实在不行了，这个不忙了，就5点钟上来跟詹姆斯听詹姆斯来分享所以我在这儿一起来读经来分享。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这段千万不要出门千万不要出门，还是在家里边，我觉得比较安全。好，那我们今天来分享这段经文，就是耶稣基督被捕。这个可能我会分两段，我先讲耶稣被捕，然后我再讲这个耶稣被定罪分享这两段吧，好吧？我们还是来看圣经，弟兄姊妹，如果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8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从第一节，我们看到第11节，这就是耶稣基督被捕的一个记载。当然，我们知道其他的福音也有记载都有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6章47节到56节有记载，马可福音的14章43节到50节有记载，路加福音的22章47节到53节也有记载。那这段，因为耶稣被捕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么，当我们在分享这段事情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这个4卷福音书同时有记载，而且记载的非常的相近。我们看到，我们就今天看约翰福音好了。约翰福音我来读弟兄姊妹朋友们来听。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这段你非常要了解基督教的历史和耶稣基督的历史，对你很重要。我说还是盼望你能够来参与和我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这样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从门徒们出去。过了希伦基希伦西，那么就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们进去了。第二节说，卖耶稣的犹大也正在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和同他们站在那里， 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就应验了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赐给我那杯，我岂可以不喝呢？好的，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看啊，今天啊是我们逾越节，在美国这个礼拜四的时间啊，在中国已经是过了逾越节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谈耶稣被捕的经过。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啊，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这四卷啊都在记载着，这个整个的这个四卷书都记载着。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也在26章记载了耶稣啊被捉拿的情况。那么马太福音讲的还有一个约翰福音没有讲到的地方，就是这个犹大呀，在卖耶稣的时候呢，他用了30两啊，30钱啊银，这个卖了耶稣，30块钱卖了耶稣。那他卖耶稣的时候呢，他对那些抓耶稣的人说呀，他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啊。然后呢，他又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向耶稣请安，他说请拉比的安。我们记住这两句话啊，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在克西马尼园，耶稣祷告完了，耶稣就说啊，这个要抓他的人进了，我们走吧。那正说话间呢，这些兵丁们就来了啊，这个犹大带着这帮兵丁就来了。大家首先记住啊，这个地方叫什么？这个地方叫科西玛尼园，那是园子啊，是个园子。所以这里边说过了西伦西啊，西伦西那里有一个园子。那么这个犹大也经常跟耶稣来到这个园子里边，说犹大知道，其实犹大洗完脚就走了啊。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洗完脚教导的话语他也听到了，耶稣也给他悔改的机会，那他一直不悔改，耶稣给他三次的机会，而且耶稣对他所说的话就特别的温柔，你看到没有啊？耶稣说我蘸这个饼给谁，谁就是卖了我的，说你要去你就去吧，说的都很温柔。你看耶稣对彼得说话就没有那么温柔，耶稣对彼得说撒旦去我后边去吧，那所以你看到耶稣对彼得反而更严厉，而对这个犹大呢反而特别的温柔。可是犹大呢，因为圣经说撒旦进入了他的心，撒旦在他的心里边，所以这个撒旦呢所以彼得后来说这个魔鬼呀、遍地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那么如果你这个人跟主的关系特别亲近，这个撒旦就不容易进来啊。撒旦是控告者，撒旦是说谎者，所以撒旦呢总是挑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挑拨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撒旦进入他的心了，那么当然犹大有破口，犹大比较贪财啊，你看他管钱的啊，也不，我不是说管钱的人都贪财啊，但是撒旦贪财曾经被约翰揭发过，那确实啊揭发过他，他是贪财啊，贪财。所以这个魔鬼就利用了贪财的这个破口啊，破口就进入他里边来了。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啊，好像从历史上说，这个犹大呢也是一个经过耶稣祷告所拣选的人嘛。那么犹大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好像犹大也参加过粉锐党啊，这个不一定啊。有的解经家说他参加过粉锐党，粉锐党就是那些造反的，你知道吗？粉锐党人。那么这个他希望耶稣能够做王，那他耶稣如果做王了，那他跟耶稣的门徒这不就有一官半职可做吗？对不对？所以呢，他一直期待着耶稣能做王，没有想到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我要被文士祭司长害，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我要复活。耶稣对他们说了三遍。那他们听到了前面这个，尤其犹大，我想他听到，哎呀，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我要被祭司长文士害，那他就后边那个耶稣我第三天我要复活，那或者他没有听见，或者他就不相信。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你们都相信耶稣复活了吗？我们基督徒可能大多都会相信的，也有基督徒不相信的。啊，有的人信主了，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后来她的先生也读神学院了啊，那么她就跟我说，这个耶稣怎么可能从死里复活呢？我有一个老朋友啊，叫郑毅，这个人可能有的人，如果你到了五六十岁的人，应该五六七十岁这个年龄的人，可能了解有一个山西的作家叫郑毅，他写过这个老井，好像是张艺谋啊，做了第一次张艺谋做这个主演男主角，然后当然也是他导演啊。那个女主角是我们主内的姐妹了，叫吕丽萍啊，大家可能都不记得，这是很久远的事情了，3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么这部电影就是郑毅写的。这个郑毅信主就不能信耶稣复活，他两件事不能信，一个道成肉身，一个死里复活。他说基督教的理论太好了，如果人人都信了耶稣基督，这个世界完全的会被改变。如果我们中国人，尤其被共产党教育的这些人，里面全是仇恨呐， 这个阴暗心理的这些人，那我们如果都信了耶稣，我们会被改变。那个基督教的这个理论太好了。但是他说其实这个理论讲的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讲耶稣道成肉身呢？为什么一定讲耶稣死里复活呢？不需要讲上帝的耶稣的神性，耶稣这个伟大的榜样对我们中华民族那就了不得了。那当然后来我告诉他，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在神没有难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能够死就能够活，神能够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就可以再从天上降临来审判活人死人。那后来他想通了啊，经过祷告圣灵感动他，他就信了耶稣啊，这么多年一直跟随耶稣啊，感谢主。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短经文非常的宝贵，讲到耶稣被卖，我们要知道这首先有时间、地点、人物、何时、何事、何因、何果，我们要从这来看的话，我们来先看这个人物。人物有耶稣，因为他是主角，他被卖啊，这段主要讲的耶稣被卖。那还有一个人就是犹大，犹大在这个里边是描写，平时没有描写特别多，那这次描写是最多的。那在什么地方呢？在可西玛尼园，在基伦西的旁边的一个园子。那这里边没有写可西玛尼园，其实就是可西玛，他写了一个园子，英文叫 garden 啊 ，garden。那如果在这个园子里面，大家一想到园子，我也有个园子，我这个在洛杉矶这个我这个房子有个小园子，我就很爱惜这个园子，每天早上在那里祷告啊，然后我还种点菜，还有水果，然后在那园子走的时候，有一种心情非常平和的感觉，有时候跟家人一起在那喝喝茶啊，有人说这个在那里逗逗狗。啊，在那里读经祷告，所以那个园子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地方。那如果我们想到圣经，想到园子，你第一次读到园子是在哪里呢？那我们一定是在创世纪嘛。我们在创世纪，耶和华造天地万物，然后造了人啊，他给人一口气，人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他就把亚当安置在园子里，那这个园子叫伊甸园。那在这个园子里边，这个园子是非常滋润的一个园子，耶和华同在的地方，亚当啊经常跟神一起行走，那神也经常对他说话。那后来有夏娃了，神给他造了夏娃了，他跟夏娃一起散步在园子里边，安静祥和的一个园子。可是因为人的罪，因为撒旦的进入了这个夏娃的心里边去，这个园子的关系改变了，对不对？这第一次人跟神的关系被破坏， 这个园子完全就不一样，这园子就破坏了，这个园子就开始就有灾难了，那有灾难了，因为人犯罪了。所以第一个园子我们看到是伊甸园，是因为亚当犯罪。第二个园子到新约里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园子写的叫科西玛丽园。我想你要读圣经，要说圣经哪两个园子最有名，那你肯定想到就是伊甸园和科西玛丽园，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那么旧约这个园子是神给人安置的地方，让他在那里看守修理保守这个园子，但是他没有做到，他跟神的关系破坏了。所以我一读到那个天起了凉风，我心里就开始发冷。那这个里面也是啊，那这就是个晚上，因为他打着火把，你看见没有。那么这些人呢来抓耶稣是在这个园子里边，那在这个园子里边关系遭到破坏，犹大跟他老师的关系改变了。过去他是学生，耶稣是他的老师，过去他是门徒，今天他成了叛徒。所以当我们讲到叛徒，可能全世界最著名的叛徒那不是普世高了，那就是这个，那对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知道最著名的叛徒是普世高，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犹大。原来全世界知道全世界最有名的叛徒那就是犹大，这个叛变了的门徒，叛了耶稣，把他老师给卖了，这个犹大。我们看到在这个园子里边，爱和恨是一个对比，在这个园子里边啊，上帝啊跟人是个对比，在园里边善和恶是一个对比。你看到这些人来了，他是这个约翰福音怎么说啊，耶稣和他门徒们在园子里的时候，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们屡次的到那里去聚集，所以看来耶稣很喜欢那个园子。然后犹大就领了一大堆的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哇，这个人特别的多啊，这么多的人啊，然后来了，来干嘛？来捉拿耶稣。那在他们来的路上，耶稣就对门徒们说什么？这门徒们怎么说呢？他说啊，我们走吧，卖我的人和抓我的人他们进了，有卖我的人和抓我的人他们又来进了。所以耶稣这个门徒们在刚刚祷告完的时候，这个犹大就带着这个兵丁就已经来了啊，就已经进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犹大啊，犹大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犹大是什么样的动机要把耶稣卖掉呢？难道他真的缺钱花吗？我想也不是，也不是，这是人的罪，人的罪还是圣经所说的那个特别重要的那段话，就是这个撒旦进入他的心，撒旦进入他的心。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有没有啊撒旦进入我们的心呢？也会有的啊。我们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看到多少次的这个叛变啊，关系的破坏啊，边关系的破坏。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在中国看到很多的这个那个时候叛徒只是对革命的叛变啊，今天当然我们不是这指这个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说教会也是如此。我想到尼托生弟兄，我看到尼托生那个有关尼托生的这个历史记载的时候，尼托生弟兄就是中国大陆小群的这个主要的领袖啊，中国最有影响的三个传道人之一。我们知道我们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三个传道，当然很多有影响的了，但最有影响的应该是宋尚杰、这个尼托生、王明道这三位属灵的伟人啊。当然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各自的缺点。那尼托生弟兄就啊，在被判刑的时候，他几乎的所有的材料那、啊、都是他们小群的弟兄姊妹提供的，当然有的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逼迫来临扛不住就把老师给揭发了按照人家这个办案组的意思来写，那也有的是主动写的也有的是主动写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人啊，这个关系的破坏啊，是神最难过的一件事情，也是历史上最怎么说最黑暗的事情。所以耶稣 被犹大出卖，就像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一样，亚当你失去了做人的位分，上帝给你的尊贵的位分。那么犹大呢，也是上帝拣选你做十二个门徒之一。你想耶稣拣选的十二个门徒是怎么拣选的？都是彻夜的祷告，祷告拣选的。而且他也不是说跟耶稣几天就走了，他跟耶稣一直跟到三年半的时间。后来到耶稣到告诉他们要上十字架，我觉得第一犹大是失望啊，失望，他真的是觉得耶稣应该做王，没有做。那第二个呢，他也贪财了，他也贪财了。约翰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六节讲到他揭发过犹大的贪财。约翰说，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常取其中所存的。这个就是耶稣当被一个妓女用这个香膏来膏耶稣的时候，犹大说这能卖20两银的，这多浪费啊，对不对？然后约翰就说了，约翰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约翰就说，说这话的人并不是挂念穷人啊，因为犹大说你卖20两银的可以帮助很多人吗？约翰说不是的啊，乃因他是个贼，他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所以犹大的第二点，他是贪财的心啊，贪财的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就把耶稣出卖了。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是请拉比的安，然后他做了一个动作，他与耶稣亲嘴。哎呀，读到这儿心里很痛苦的啊，这个难过。你看这人多么虚伪啊，他本来他都把他卖了，钱都拿到手了，他带人抓他，然后他还很恭敬的说请拉比的安，拉比就是老师嘛，然后他就亲嘴，因为这个亲嘴是个暗号，他跟谁亲嘴谁就是要抓了耶稣。你知道这个人那时候没有这个网络，也没有一个摄像头的，没有这个什么这个脸部辨别这个叫什么这个技术，没有的。那个时候他们听过耶稣的名字，知道耶稣行的神迹，但是这些人没有见过耶稣。如果没有犹大在那儿出卖，即使他们站在面前十二个人，他们都猜不出哪是个耶稣啊，哪是耶稣。其实耶稣那个时候是撤都来得及的，他可以走的，但他为什么没有走呢？因为他有使命，是他有使命，是上帝差罚的来拯救我们。如果他一走，那我们今天我们都没有盼望了。所以耶稣来了，他是他的作为人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为我们死，成为挽回祭，用他的血，用他的宝血，圣经说羔羊的血洗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他的宝血与父神和好。所以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当他祷告时，父神是掩面不看他的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父神掩面不看他，就是因为在这永恒的计划里边，耶稣要走这一步。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也常常的问我们，为什么犹大在这个时候就抓就好了？没有，耶稣看到犹大来了的时候，犹大就是这个叛徒采取常常最虚伪的，然后他与他亲嘴。这个时候然后耶稣就问这些人说你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我们要捉拿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这人一下子就吓到了，这个人他们很奇怪嘛，那为什么这个人不走呢他这么勇敢，我本来抓的他不跑，他说我就是，我吓得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耶稣又问他们说那你们来找谁呢，他说我找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我这人去吧。耶稣让他们不要抓他的门徒，说你们找我，我让我的人去好了。哎呀，我读到这我真觉得这个耶稣真的是为每个门徒负责，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不让我们在这个试探中，所以他就告诉你们找我就好了让我的人去。 那这个门徒有反应啊，门徒一个这里面就讲了有一个门徒有反应，就是彼得啊。我们知道在弗利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没讲彼得，说就说一个仆人拿着刀就砍了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仆人的这个就把耳朵给砍下来了。但约翰就记得很清楚，约翰写的是说是西门彼得他带了一把刀啊，然后就拔出来就削掉了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右耳，他甚至记了这个仆人的名字叫马勒古，他把右耳给砍掉了，这个耳朵给砍掉了，他就一刀就把耳朵砍掉了。我在想啊，这一刀啊，可能彼得不是要砍个耳朵，怎么就会？你想，你砍我耳朵，你砍怎么砍？你这么砍，你把我肩给砍掉了；你要这么砍，就把我头给砍掉了。砍耳朵怎么砍呢？除非我这揪起来让你割下来，你这不可能的。那彼得是砍头的，彼得是头砍下去啊，这个仆人这么一歪头，耳朵削掉了啊。所以呢，耶稣就在这个时候，他又行了他最后一次的神迹，他是为一个抓他的人来疗伤。这个人耳朵被砍掉了，耶稣就告诉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能不喝？”所以他就把这个仆人的耳朵给放上，他行了神迹，这个耳朵长上了。长了，我们看到这个四个福音，如果我们穿着看啊，这个四个福音书讲的非常的清楚。然后呢，他就被他们带走了，收刀入鞘，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叮嘱。那么彼得那个时候凭着血气，他想保护耶稣，他的出发点是很好的，可是他用了这个刀啊，所以从此以后基督教不用刀，基督教用爱。用饶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这位主啊，真的他就是爱，他就是爱。圣经如果你用一个字来说就是爱，神用两个字就是神爱啊，三个字神的爱啊。所以整个圣经是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看到耶稣面对被捕的人，他没有惊慌失措，没有逃跑啊，没有逃跑。然后呢，他让他的门徒先走，保护了门徒。然后他甚至没有说这个犹大，你为什么做这种龌龊的事啊？你竟敢出卖我啊！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他也没有讲啊，所以他就是很平和的，因为他知道这是父神的旨意。所以这里面有慕道友问我，我们有些朋友问我说，既然父神啊预定了耶稣要上十字架。那犹大是顺服了父神的意思啊，那犹大不应该有罪啊，如果没有犹大出卖他，他怎么能够被定在十字架，怎么能完成这上帝永恒计划呢？所以犹大不仅没罪，而且还应该有功啊。我觉得我也听到很多弟兄姊妹也这样问我啊，这个就是因为耶稣也跟犹大讲了啊，这个你所要做的你就去做吧。这个是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啊，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但是呢，这个犹大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怎么就像我们在神的永恒一个计划里边，那我们扮演什么一个角色，我们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的。那我们不能说我们做了错事，我们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啊。即使是上帝的旨意，你那个做错事的人，你也要为此负责。这犹大是最好的一个典型啊，也是最好的一个典型啊。那我们有的人，基督徒我们犯了错了，我们会不是推给上帝，我们就推给魔鬼。我们说这是魔鬼啊，我们中了魔鬼的圈套，我们软弱了啊。基督徒特别会用这个软弱这个词儿啊，这软弱这个词儿是。能够包含很多的东西。那么犹大他卖了耶稣基督，这个是耶稣上帝要神永恒的旨意，但犹大是因为不是被神所用，是撒旦嫉妒他的心， 是撒旦用了他，用了他来把耶稣卖了，所以他必须负责任。咱们知道犹大的结果是非常不好的了啊，我们犹大后来就自杀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耶稣被捕了，耶稣被捕就立刻就带到了大祭司该亚法的面前来审他。所以我们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第一讲就分享到这里。那我上传啊，大概需要，如果正常需要半个小时，那半个小时以后我再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耶稣被定罪。好，愿神祝福大家，在这个啊疫情这个非常严重的时候，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要做主的好门徒啊，我们要做彼得，不做犹大啊。为什么把彼得跟犹大放在一起呢？我下一讲跟弟兄姊妹分享。好，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来祷告，还是为纽约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是吧？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为纽约，为全美国在疫情中的人来祷告。主啊，看到这个苦难的时候，主啊，你要格外的怜悯，格外的与他们同在。主啊，看到主啊，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紧紧的依靠耶稣基督，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跟他的脚踪循。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受难中，我们亲近你，是吧？与你同在，感谢主，求你来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伴随我们走过这个黑暗的、艰难的、恐惧的、忧虑的时候。谢谢亲爱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阿门。好，那我们等一会儿我们再分享。